欢迎收听一草作品《小人物》第103集。
大佐忽然叫住了，哎，慢点，我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一定跟出版社说清楚了，就是千万不能改我稿子，哪怕是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否则我完美的作品便会被破坏，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他们敢伤害我的稿子，我就会跟他们拼命。反正印刷之前必须让我检查最终成品，听到没有？
苏阳是吓得两股战战，赶紧打出，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睡觉吧，就这样，拜拜。
挂了电话，苏阳是心惊肉跳，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虽然他之前出版过几百本书，遇到过各种棘手的问题，可这一次他最为为难，只因左手兄弟右手爱人，自己还特别欣赏这作品，三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各种纠结无以言表，
怎么办呢？
苏阳是急得直打转，此情此景想要大佐和唐悠悠谁也不得罪，那只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了。可是这么做太野蛮也太危险，也更是会伤害合作的出版社，算是下下之策。苏阳曾经想过永远都不会出此下策，可是现在除了这样是真的别无他法。苏阳心想，或许后果没有自己所担心的那么糟糕，比如就印了一两千册，而且没有全国发行，大不了都堆在仓库里就是了，反正大佐还管不了那么多。总之，最大程度降低这本书的影响力就是。再说了，说不定现在是自己太过于杞人忧天呢，说不定根本就不会有读者关心这本书，就算书店有卖，大概也不会有人愿意看这种关乎于国计民生而且晦涩难懂的文章。毕竟大佐也不算什么名人。想到这儿，苏阳紧绷的心又轻松了一点，他想等这件事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给自个儿找这种麻烦事了，反正就这么一次，下不为例。在很多年前，苏阳看过了一本书，上面讲的是成功是道选择题，当时苏阳觉得挺有道理，就比如他选择了唐悠悠，然后他俩一起选择做出版。在那个时候，苏阳没有想过，其实失败也是一道选择题，善恶本是一念之间，人生的成败也只是因为选择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答案。在很多年后，苏阳念及那个下午的选择，他已经不后悔了，他只会说，
都是命啊。出乎苏阳意料的是，虽然唐悠对于大佐的稿件已经做出最大程度的修改，然而还是接连被五家和听风文化经常合作的出版社给拒稿了，理由都一样，内容太敏感。其中两家和听风文化关系甚好的出版社老师还好意相劝苏阳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万一惹上麻烦，那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苏阳虽然郁闷，但是并不气馁，而他坚定认为是出版社太紧张，小题大做了。过去几年出版社经验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观感，那就是国家新闻出版政策没有那么局限性和僵化，相关监管部门也没有那么保守和苛刻，反而是出版社太过于谨慎，害怕犯错，所以抱着宁可错过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心态，白白错过了很多优质稿件，着实可惜。细细琢磨过后，苏阳决定去找偏远地区的小出版社寻求合作，最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社，因为相对于内地出版社，这些地方的出版社尺度要更大一点，在政策上也会相对灵活一点，对于合作条件也更为看重。 这些出版社的联络方式苏阳不能搞到。然后在做了一定的甄选之后，苏阳决定主攻 N 省的一家出版社。苏阳没有直接和对方谈大佐这部作品，而是先将公司的简介和历年策划过的书目发给对方，表示想整体合作。对于这种地方小出版社而言，能够和听风文化这种优质知名民音出版公司合作是非常乐见其成的事儿。对方果真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意愿，还专门委派主管对外合作的副社长来京洽谈。本来苏阳是想过去公关的，现在对方过来就更加方便他做接待了。招呼朋友是他的强项。苏阳给这位副社长订了本地最豪华的酒店套房，连续好几顿是好吃好喝，还来了一次北京特色游，最后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品。副社长临走之时紧握着苏阳的手说，咱们从此之后就是好兄弟了，兄弟你就坐等我的好消息吧。回去后，副社长立刻向社长积极汇报，称颂了苏阳和他的公司一番。于是双方很快便明确了合作意向。见时机成熟时，苏阳这才表示，为了感受双方合作空间究竟有多大，特将公司年度重点书，也就是大佐的稿子发给这家出版社。苏阳表示，这部稿子有一定的敏感性，如果对方能够出版，那么以后所有稿件就都能够无缝衔接了。如果出版了，可能合作还有一定的挑战，对方收到稿件之后表示有数，如果没难度自然不会找他们。而让苏阳放心的是，话虽如此，苏阳还是相当忐忑。如果连这家出版社都过不了，那么再想找其他家就更加困难了。
小人物，作者一草，演播王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